您好，毕信杰，很高兴为您服务。Yo， 大家好，我是杰瑞。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生活上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或不顺，就会想要打电话去客服问候人家爹娘？在电话接通的瞬间啊，好的客服会带领企业上天堂，烂的客服啊，可能就会让企业就地死亡。客服真的是企业品牌形象的最前线啊。那你以为客服跟行销业务之间没有任何连结吗？那就错了。这两个单位梁子结得可深了。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来宾也非常特别，是全台前三大有线电视其中的一个客服部的最高阶的主管哦。他说一，没有人敢说八，我跟你讲。但至于是哪一大的电视台呢？来宾说要低调一点，不然有可能会就是对，欢迎王培。
嗨，杰宇，各位小咖的听众，大家好。
因为你其实有一个英文名字啊，叫 Basie 啊，那我刚好像一瞬间念不太出来，太国际化，我还是习惯叫你王培啦，好不好？那刚前面这样介绍，你回去不会被革职吧？
不会啊，应该会被降职吧？
你被降职，那个钱哈就不要往我这边扣啊。
你的线上有很多听众吗？
其实蛮多的，我跟你讲，差不多有500,000。里面的五个
这么多那 OK 啊，
你是蕭咖开台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访问的女生呢，女性的声音呢。
真的吗？
对，前面都一堆那个事业有成的臭男人了。那王培是不是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因为我知道您都是一直从这个客服服务啊，或者是主管啊，跳来跳去
带团队，
带团队
比较多。
哦，对，好专业哦。好，
好，那经历跟那个年纪的长短有没有关？这样不就会透露出来我的年纪了吗？
没关系啦，上次我们那个来宾已经不小心透露自己的年纪。对对，
与其说介绍自己的经历，我倒不如说这么多年的这个职场生涯，我历练了多少事情？
多少事情？
好，杰宇，我问你哦，你大学读的科系是什么？
这个不太好启齿，中文系啦，中文系。
对，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毕业要朝哪个产业或做什么样的工作发展？
有啊，我毕业原本就想要当个明星艺人之类的，结果没想到就是红不起来，
走幕后啊。
对，所以才来 podcast。
还不错，未来。我高中的时候啊，其实我自己就有个想法，就是我告诉自己说我第一志愿一定要进世新。
世新，
对，因为我出社会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摄影人，我就看到人家那个穿新娘礼服很漂亮，有没有？然后我就想要开一家婚纱店，然后我想要当那个婚纱摄影师，然后把新娘拍得美美的，
对，
然后有自己的那个作品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出社会啊，你反倒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对，
然后我那个年代其实找工作我觉得不发达，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我舅妈介绍我去一家上市公司职业。 对，然后去做谷物柜台跟股票相关的。然后那谷物柜台因为要考营业员证照，所以我就待了两年，考了营业。会有动不动有一些老股东可能就是退休的那种爸妈年纪这样子。 对，然后来跟你做股票过户啊，继承过户啊，领股利啊，这些啊，领股票啊，这些领股东会纪念品啊这种的。然后或者是那种交割，就是
交割黄子交，
对，黄子就是证券交割的一些事务这样子，反正就做柜台。
okay，
对，然后我就这样做两年，于是我就再去进修，在学历方面这样，然后于是我就提离职，然后就去补习。那时候连带电信业刚好很夯，
对，
超夯的，什么台哥大、原传，电信业很夯，所以我在补习的过程中就认识了几个好朋友，然后就一起约一约去面试。我后来是台哥大先通知我，两三天换远传通知我，对，
就都上了就对了。
对，然后于是我就选择台哥大。
所以你们把中华电信放在哪里？
中华电信可能那时候会觉得是公家机关，是不是就没有想到要去面试？
对。Oh, okay。
但是上了懵懵懂懂嘛，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你就知道说我进了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讲的一个电信公司，很大这样子。
对。
那光进去就是新人他就很多，
对，
然后他光圈你就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结束后，
对，
这时候你就开始被分发到他觉得你适合的部门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就被分发到
开通中心。后来公司有成立一个美食情报员，
对，
我就到了那个单位。然后那个单位最主要就是收集各个美食杂志所介绍的餐厅。
对，
所以你每天的工作就是一直翻杂志，一直翻杂志。
很爽。
看起来很爽，对不对？然后大概就是每个月就是有新的杂志，就一直翻，一直看，然后一直去系统建档，说、哪家餐厅啊，烧烤类的、日本料理类的啊、意大利类的啊，这样子。然后也有咨询客人打电话来问，
然后他就问说：“哎，我可以去哪里吃好吃的？去哪里玩好玩的？”
对，
就
吃玩好玩是没有，只有吃而已。
吃
啊、对，那时候只有开发吃的。
他会问你说：“你们有没有老司机的服务？”
有可能。然后因为那个客服中心服务客人，他就是你一个人在一个小空间嘛，
对，
然后一层楼就很多很多小空间，然后你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是每个人都在接电话，就是您好毕姓王，很高兴为您服务这样子。
OK， 你要不要来一段？
您好毕姓王，很高兴为您服务。
王小姐你好啊，我们家的那网络那稍微怪怪的 WiFi 啊，那都这样很慢的，這樣你是在做什麼、我整個月拿那麼多錢， 你這不行的、
先生請問你怎麼稱呼、
我剛才說過我姓傑啊，
傑哦，傑先生你好。
你好，
傑先生請問一下，你說你那 WiFi 不順是嗎？不順 你是用什麼設備去接我們那網路？剛是用手機啊，手機是嗎？
對啊，我用那什麼中华电信啊，
中华电信啊，有问题跟他去中华电信，麦克爬来家哈，不能这样讲，
我请他闪对不对？
对对对对，是可能的找方法，告诉他哪里有路可以找到他找的答案，
就是解决他要的，
对对对，要的问题，
他目前的问题，
但说话要有艺术，不能觉得是推脱。
OK， 我想说后面再这样子啊，无你卡电话去中华电信卖来差，
心里 OS 可以这样讲。
OK， 那其实从事客服大概都是就是不就是拨电话 key 档建档这些，然后解决客人的问题啊。
所以后来就到了 Bibo 嘛，微保开启了带团队，带一个组别嘛，带一个 team。
所以从微保开始就是开始接任管理职的工作了。
对，这一路走来，从一个组搞到带一整个部门，
对，
所以从 leader 做到 manager 嘛，就是从一线的主管就是主任这样子，一直做到副理经理。那曾经我是在一家委外商公司担任 COO， 就是 CEO 营运长的特助，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当老板的打手，
对，
然后去斗争，
斗争，
去帮老板斗争，
叫大家不要吵。对，
okay.
一年后我就进了三星。那好死不死，我在接任当中，
对，
公司又发生了全球性的重大事件。就是手机爆炸案，某一个型号的手机爆炸案，
就是上飞机爆炸，
对，
新闻非常大。
于是这件事情我们就跟各部门商讨，然后接下来就是客人可能会进线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补偿客人，那客人要拿什么单据去做补偿。这时候就很怕客服人员受伤，压力很大，就要提离职。所以你这时候就是你要发挥你带团队，你怎么让他们跟你一起，就是
一起
走过，面对这样的事情。
后来就是三星结束就到现在的公司，
对，三星结束就是到大集团大财团嘛，就是土豪吧，
土豪。其实你每次在换一间公司的时候都是接管整个部门了嘛，那在每次接手不同企业的客服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像极了创业？
像极了创业，
就是包含整个部门的预算啊，部门的绩效，整个部门营运管理等等，都是要去 take care 的事情。
你讲说每次接手不同的企业，好像感觉我换了很多工作似的。
也没有啦，比如说微保三星嘛，台湾大哥大嘛，然后包含到现在的知名大风嘛，
全球移动。这个我觉得就是手上的事情要必须有人力完成，而且我是要有责任的，因为你要去带团队，
对，
你不再是上面给你什么作业流程，你照着 SOP 这样做，你把它做熟练，做好做快，
对，
就好了。对，那所有事情你必须要自己去规划，所以就养成了我会去做规划，会去做策划，
是，
然后会去执行，再会去观察，从中做调整。其实你负责一个部门，你就当做是自己的一家公司，
对
对。然后我上面总经理有告诉我们说， 以后那个各部门我不会叫你部门经理或部门主管，
部门老板，
对，你就是老板，例如王老板对，然后王老板
王董你就顾不来啊
你就把他自己当作说，哎，这是你部门自己养的，那部门的预算，像我们每一年的第四季我就要开始规划我们明年客服部门要花什么，那这很多啊，你看就是我这整层楼的电费、洗衣位的支出、开销、电话费，
对
对，线路费，
对，
然后要处理客诉的一些费用，还有就是我部门我需要很多 monitor 嘛，然后有很多像影音机啊、碎纸机这种很琐碎的事情，设备的支出等等的，这些费用都是属于我这个部门需要去规划的。
那真的就像是管理一个公司，欸，
对，就必须要去规划，然后你要去编预算，那你预算你要有很多历史参考值以及公司明年度的目标，例如说明年度的目标我们的产品要销售多少，我的营收要多少，那我付出的成本要多少，我才能够这样子去计算。
了解。
对，那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去检视部门的各项 KPI 目标，
对
对, 对，那怎么去落在每个同仁的绩效责任额要怎么分配，
你带领整个就是客服创业的概念，就是要拼出自己部门的一些成绩啦，对啊，拼给老板看嘛。你觉得最艰困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让你会觉得真的蛮挫折的？
我会去思考，就是我进来这家公司我有没有认同这间公司，
是，这很重要，啊，
对，当我有认同这间公司我才会去想要帮助这间公司做什么，我从带部门中间 我就会去了解公司少了什么是我可以帮助公司的，我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挑战，我要往这方面的路去做，对，所以最艰困的心路历程我觉得会是跟公司不认同了，理念不合了，或者是 我跟对我的老板理念不合或什么，我会做起来很吃力，然后我觉得
就跟交男朋友一样嘛，跟你不合硬要跟你在一起的概念，
啊，
就会觉得，
啊，
哦，这是我最痛苦，
闹自杀，要不然就真的很可怕，
恐怖情
人，恐怖情
人。所以基本上你在，工作的状况之下，其实再多的苦你都觉得这是练习，你也不会觉得说很艰困或干嘛，而是做这件事情最后跟公司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时候才会觉得说是让你觉得最辛苦的，
有时候应该是太正义感作祟了。对，
其实客服部啊或者是在行销部业务部常常在斗争啊，各部门的主管在斗争的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上面主管的棋子嘛，
对，
你怎么样去看待说，老板是怎么样放任大家去做一些部门之间的激斗，还是说你们真的跨部门沟通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困难，常常大家会抱怨来抱怨去的？
我觉得是要给就是你整个团队的 partner 一个观念，就是虽然你挂的是管理职，但与其说管理，你不如说是教导，要带领你的团队跟你有一样的观念思维，就是要教导他们，那你要跟你的团队的 partner 达到一个契合，当你的团队跟其他单位磨合不来的时候，你这时候才可以很快的去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例如说除了行销跟业务外就是门市，门市的人员有的人是真的在处理事情，他会说啊，公司没有这样子啊，那我可以怎样帮你，
对，
但有的门市人员他就会打来给客服，就说客人说你们都怎样怎样，你自己去处理。
所以，通常比如说在客服过程中有时候要常做促销嘛，有些东西应该算你们的业绩嘛，
对，
那会不会业务部会眼红啊，
会强碰，对不对？
就会觉得哎，这是我业务的，你在那边，然后弄得你的业绩怎样，然后就搭，
这个规则就是要定好。有时候可能是曾经是电销的案件，
对，
然后过几天客人的心态就是哦，我问了这个电销这个价钱，然后我打来客服问看看还有没有更便宜的，
一间公司里面比两次价，
对，但因为我们就是凡走过必留下
痕
迹嘛，
都会录音嘛，
都会有录音，都会同仁都会外播记录或者接电话的记录。像我们的团队就很好，他看到他是第一线是就是业务通路的客人，他们就会比照就是业务通路提供的方案去跟客人讲，对，或者
就是不会说哎，你讲一套我讲一套，
对，
因为对客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嘛，
对，
我不管是找你电销或是找你客服 对我来说就是对你们公司，
我们就是官网价、啊、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有的客人会说哎，你们业务给我还比你们官网价便宜，那我们就会讲说这个是业务自己口袋另外个人私人给你的、啊、
反正总有话术可以告诉，
总有话术可以讲我们就不会抢他，我们就也不会想说哦，他给你那么便宜我可以给你更便宜。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看公司文化啦，因为有些公司如果在业务部啊，或者是在比如说像客服这样子，因为客服就是对外窗口嘛，那如果没有统一的管理，或是大家对于公司的文化理念甚至制度没有去认同的话，真的有可能大家就一直抢来抢去、欸、
对，但我觉得看你的制度怎么定义。
对，我觉得客服基本上呢也是有点代表着一间企业的形象啊。坦白说，就是我打电话进去客服的时候，这个、客服人员的素质是一间企业形象的代表。王培也是这样认为嘛。
对,
对，
你看你打去某家客服、然后你被那个客服人员对待的感受很不好，听不懂你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就一直跟你说不好意思这公司规定，不好意思就是这样，你会觉得这家公司很烂还是觉得这个客服很烂？
就很想知道哎、欸，你的编号是多少吗你住哪里、啊、
然后你再打第二通还是一样的客服跟你讲
啊，对，
那你就会
觉得 这真的不行
这家公司是怎样。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客服真的也是一间企业的形象代表，因为我们行销工程在做的，比如说当然除了产品的行销之外，还有一些公司文化的理念宣扬或是品牌行销，你必须要去销售出去。我觉得客服这一端往往都是第一线，然后也有可能被公司忽略的，这是有可能的。
对，
对不对？那其实客服其实也算是公司行销管道的其中一环吧，对不 对,
对，
比如说要常常去推广公司的一些优惠讯息活动给客户，或是让进线来的客人知道说哎，我现在这家公司有什么。
对，
那这一块会不会常常需要跟行销部门去做一些合作，还是其实不用，公司公告一些行销优惠活动你们自己就要去 follow 完之后就推给客人？
哦、要啊，这一块会变成说在我们部门主管身上嘛，就是公司会有产品嘛，
对，
那产品一定有专案经理，那产品专案经理他就要把这个产品的规格啊，产品的效果啊，定价啊，是怎样需要的人都要定位的很清楚，
对，
对不对？那有了产品经理之后，公司会有所谓的专案经理的角色，
对，
他要怎么把这个产品这项服务去做一个执行，然后要多少时程，要多少成本，然后要一定的品质，然后避免风险，他都要考量这些去做一个专案规划。
对，
那完了之后最后一棒就是要把这个产品很活化，它产品是很生硬的东西，
没错，
那 你怎么把它的特色转换成对消费者的意义在哪里，卖点在哪里，
是，
然后客服人员就要去执行，他要把产品的好说成客人听得懂的，我真的需要哦，那把声音的规格包装成有温度的东西，所以这个就要靠你的声音，你的服务，那才会让公司有好的一个形象。
所以基本上 marketing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帮你们创造出来的这个产品去给他一个生命，给他一个故事，给他一个可以让你们去发挥，透过你们这些声优客服声优的卖声
的
对，给你们一个故事，让你们去讲好这个产品，
对，
然后才有办法去推广这样子的行销。所以其实行销比较算是在你们公司在整个集团下面是比较偏幕后，在做这些产品的规划啊，或者是说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行销策略，然后再把这个环节定调好之后再提供给客服。
对，
那客服会协助去推广
好的行销跟好的业务，他会去为客服人员想。
对，
因为单纯有的人就只觉得客服就是一通一通电话接，
对，
但是其实背后是非常高压的，因为他要面对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有没有资源去 support 他，
对，
有没有系统可以查，
对，
那方案明不明确等等，然后还有客人的情绪面，这些都是要靠客服人员自己去学习，找到排解的一个出口。那客服这份工作其实要克服的问题真的很多
客服就是一直在克服，
是不是必须要把资源战备好，然后给我的团队的人员，
对，
他们才有很多的资源解决客人真正当下的问题。
的确，因为主管的功能就是 帮他们把后勤的资源都准备好了，子弹都准备好了，
對對對，
让他们去打仗。
对
，OK， 那因为现在我们常进线一些客服、喔、包含金融嘛，这是跨领域的这些客服，越来越常态化是说，你打进去，语音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解决掉你想要的问题。
Uh-huh.
那未来客服这个行业有没有可能会被 AI 智能或是智慧语音给取代呢？ Uh-huh. 王培是怎么样去看
AI 智能？其实。机器人它可以回答的就是简单的，
对，
固定的，例如说，哎、欸，你们门市在哪边？就是服务时间到几点？
就是一问一答，很基本的答案的，是可以的。
甚至障碍上排除，在 AI 这一块，目前只能做简易的，例如说，哎、欸，我的电视有声无影，有影无声，那可能会给他一些基本的障碍排除。然后，如果他自己基本障碍排除不行的话，下一步就会找到客服。其实简单来说，现在 IVR 就是语音，你打去有时候你就是想要直接问真人得到答案，所以语音前面有一到十，有时候你可能就会直接习惯性就直接说我不想听语音，我就直接按九，我
按零或九
出来看，你就直接转真人。
对对对对，
这样比较快。一样转换成文字客服，我们也有 AI 智能，我们现在也有在做。
是，
对。那我觉得这些会不会被取代，就是要看你想要成为怎样的客服。
对，
如果你的 skill 你的技能只是回答查询系统就可以回复的，或者是看图说故事自己在那边讲的，没有很百分百确认到专业知识跟实力来回答客人的，那这些让机器人回答就好啦，对不对？就会被取代了。所以你要成为一个能够有处理能力的客服才不会被取代。
哦，这句话真的很棒。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应该是温度吧？
对，温度，
就是
他想要听你声音。
对，对，你们都是卖声的嘛，声优，
对，
每一个都是声。哎、欸，所以你们在挑选人的时候需要先听一下声音吗？
当然，这是客服的基本特质，会讲话，口条好，这是基本。
嗯、那会破音可以吗？
破音，欸、
我是
你要让人家客人听起来很舒服啊。例如说，哎、欸，你在干什么、啊？然后听起来很不舒服，或者是你的声音是听起来会刁客人的。我讲过了，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这样就是你的声音听起来让人家是舒服的，啊、那你口条表达也 OK， 这是。客服基本
OK。 那今天是非常感谢王培来到，那我们最后就是王培在从事客服这么多年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一些想进入客服领域啊，或是想要从事相关领域的这些朋友们或新血们，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或者说今天要成为一个部门的高阶主管，不一定是客服部啦，也要怎么样一步一步斗争，有没有一些
斗争，
有没有一些美感，然后让这些听笑咖的朋友们学一点学一点东西回去斗争。有
斗争去看一下那个延禧攻略就知道，
延禧攻略是不是？
对，魏璎珞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对象。我觉得客服在工作很广嘛，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客服真的要克服很多，
对，
很多层面的问题。
对，
你只要认同这家公司，然后努力的做好一件事情，你喜欢思考，你有独立思考能力，那你做客服你就会更如鱼得水。其实没有一定什么样科系的人才会适合，因为客服业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接触新知识。
对，
那这份工作看起来其实很单调，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跟高压的状况，那其实这份工作你得到的知识密集度是很高的，就是你会从中找寻到很多的成就感，
而且会很急速的训练抗压性这件事情。
对，你的头脑反应也会转得很快，你老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痴呆。
哦，原来我现在这样子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曾经带过客服。那王培在最后有没有给一些，比如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产业、然后未来想要爬到高位啊，或者是说想要担任高阶主管、专业经理人，对，他必须要经历过哪些风雨、是一定要扛下来的、有可能才会达到那样子的高度。
应该是指说你在职涯的生活里，你不要放弃去找寻你擅长的事情，
是，
对，然后不要放弃去做探索。
对，有时候探索是那个，
就是你
hotel
探索，有经验哦。原来我都知道了，
没有没有没有，刚好那个附近有一间，对，常经过啦，常经过。
对，那因为你碰到困难，你不要想说哦，算了，那我不要碰。我抓住的是我觉得我一路走来擅长的是我建立架构，
对，
然后我把问题 去做一个有条理的整合。其实主要是观念要好啦，
对，
就是心要正，要正当，
真的，真的。
那就像你身边的朋友，你一定看得出来哪些朋友是真心的嘛，
对，
哪些朋友就是三教九流嘛，
对，
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一定会以你真心对待你的朋友去给他机会。
我身边的朋友大概全部都是三教九流
是这样吗？
没有啦，都是真心的啦。对啊，今天我们也聊了真的蛮多的、啊、那感谢汪培来到我们校咖给大家非常宝贵的一个客服的经验啦，
谢谢，
希望你接下来可以升到董事长。
别这么说、哦、还不到那个
可以啦，可以啦，没问题，好不好？非常感谢汪培，谢
谢，
谢
谢十万的听众朋友们，
没有是200万
哦，200万，好，谢谢200万的听众朋友们，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